你好，在前面两课里，我们分别从生活层面和思想层面上探讨了无神论的来源。今天这一课，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今天无神论的形式。无神论的形式多得不可胜数，不过大概可以归纳成下面五种形式。在宗教历史中的无位格神的无神论、实践无神论、宇宙无神论、人文无神论以及政治无神论等五种。
神父，您说无神论有五种不同的形式，是不是说这些无神论有它自己不同的立论根据跟表达方式呢？
是的，比方第一种无位格神的无神论，在宗教历史里面，无位格神的无神论是常见的。有些宗教承认有一个最高但是没有位格的原理，有时候他们也相信别的鬼神，但是这些鬼神都隶属于这个最高而没有位格的原理。
这么说来，无位格神的无神论是说有些宗教承认有一个最高的原理，可是并不承认有一个有位格的神，是吗？
是的，因为这些宗教追求的绝对并不是有位格的神。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在中国人的宗教观里，最古老的传统中本来有一些接近位格的概念，譬如上帝、天等，这是一种相似有位格的称呼。这概念后来慢慢成为一种没有位格的最高原理，像道家、儒家就是这种情形。
神父，那其他宗教像佛教也是无位格神的崇拜吗？
在印度人的宗教观里，与其说他们倾向于位格神的崇拜，无宁说在最深处他们实在是倾向于一个无位格的绝对。比方说佛教，尤其是小乘佛教，在开始的时候是无神的，是最标准最典型的无神宗教，他们不认识一个有位格的创造神，但是他们追求涅槃，倾向于绝对。
请问神父，这一类的宗教是绝对无神论吗？我想在他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无神论。
的确，面对这一类的宗教，我们是不是马上把他们归于无神论呢？这实在值得再探讨。因为也许在没有位格的形式下，有一种更真实的有神论，或者这种没有位格的说法只是愿意保持神的超越性，避免对神的概念产生过度人性化和入世观念的危险。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种形式的无神论，那就是实践无神论。所谓的实践无神论是说在实际生活上生活的像一个无神论者。事实上，这个人可能在理论上接受神存在的概念，甚至接纳基督教义中的天主圣三，可是在他具体的生活里却看不出任何来自他信仰的影响，所以他只能说是一位有名无实的有神论者。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理论和实际并不合一？
是的，当我们说在具体的生活中信仰毫无影响它的意思，就是指在生活、家庭、团体、国家或重要的决定上从来没有正视过神的存在，神的概念也是在生活中 不扮演任何角色。
神父，这是不是说人在这样的生活形态里等于无神论呢？
不错，所以实际上不论有神与否，人的生活如果依然故我，那么天主对他来说等于是死的。即使在他的概念里，天主好像依然存在着。一般来说，一位实践无神论者常常会找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填补或取代神的位置，比方战争、财富、政治力、名誉、地位等等。这可以说是一种内容中空的有神论。除了无位格神的无神论和实践无神论外，第三种形式的无神论是宇宙无神论。各种宇宙无神论最基本的理论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世界是唯一的现实，除了世界之外没有别的现实存在。由这种宇宙无神论的基本原型里道出了两种宇宙无神论形式，就是泛神论和唯物论。
请问神父，什么是泛神论？
泛是广泛的泛，泛神论是从古代宗教来的，他们把宇宙万物和神浑然看成为一体，于是万物都是圣的，万物都是有神性。比方说精灵论、物质有灵论都是属于这泛神论的一种。古今的思想家中，像斯多格、王阳明、斯诺莎和黑格尔，在他们的思想里也有这种色彩。还有像普及民间的印度宗教信仰或道教的观念里，也都有泛神论的色彩。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主张现实就是理性的，理性的就是现实的。黑格尔认为理性是绝对的，是绝对精神的活动，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性的历史，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中出现、发展和完成的历史。换句话说，人类精神的进化就是绝对的进化，也就是天主的进化，而历史是天主的自我启示。最后，在黑格尔的看法里，没有宇宙，天主就不能成为天主，因为宇宙和神是一体的。
神父，这么说来，泛神论是不是说，宇宙万物，包括人的理性，都有神性？而不是像基督宗教里只有天主有神性，其他都是受造物而已。
不错，所以才叫泛神论。不过宇宙无神论道出的第二种无神论唯物论却刚好完全相反。在唯物论里，有些人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存在，于是想取消任何非物质的因素，进一步主张除了物质之外，生命没有其他的原理，没有任何神的干预，也没有任何精神世界，这一类的人是纯粹的无神论者。
请问神父，唯物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
唯物论的思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后来的马克思、 恩格斯、史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唯物论的思想。
请神父在以上这些人的思想中举一个例子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例子。马克思所主张的理论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拿这段时期里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的事变和观念。这些事变和观念包括一切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在内。
可是宗教怎么能用物质经济和生活条件来说明呢？
因为对马克思来说，所谓的宗教只不过是人类以幻想的方式反映着他们对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健全而已。所以马克思为宗教下的判语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刚刚讲的泛神论和唯物论是属于宇宙无神论的分支。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种形式的无神论，那就是人文无神论。人文无神论最基本的态度是以人取代神，不给神留下任何余地。这一类的无神论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反神论。对于人文无神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分理论、情感、伦理、自由和权力意志等四方面来讲。在理论方面，人文无神论主张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关于神的假设，比如科学无神论的看法就是属于这类的理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能够也应该由宇宙内的定律来解释。比方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把人对宗教的需要分析成一种纯粹心理上的。他认为宗教是出于一种人对于一位保护者和父亲的渴望，而这位保护者是虚幻的希望。
神父，我们可不可以说人文无神论是以人为中心来探讨宗教然后加以否定？
可以这么说。比如罗素唯一相信的就是感性。既然感性无法指证天主的存在，所以天主存在的问题就根本找不到答案。换句话说，探讨天主存在不存在纯粹是一种庸人自扰的事。至于宗教，罗素认为宗教全是虚假而有害的。何况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普遍的幸福可以实现。但是在运用知识和技术实现普遍的幸福上，最大的阻碍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人文无神论理论方面的看法。在情感方面，人文无神论主张一定没有神的存在，否则世界上哪里会充满着罪恶呢？比方说存在主义哲学家卡缪，他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神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神简直就是荒谬之神了。在自由和权力意志方面，人文无神论认为一定没有任何超过人的神存在。 所以尼采、沙特等人都主张人是自由和正义的根源，而不是神。
神父，如果照人文无神论的说法，人就是一切咯，可是人对无限和圆满的渴望又怎么解释呢？
这一点可以由伦理方面来讲。人文无神论认为神存在的话，人就必须对这个神负责，而在这个负责的行为内包含了人对自己最深的疏离，这样人就不是整体的了，所以神是无法存在的。主张这种看法的有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费尔巴哈认为人发现自身缺乏许多无限的属性，比方智慧、意志、爱情、正义等，可是因为人内心仍渴望这些属于无限的特质，于是把这些特质看作属于人的本质，而形成对无限的神性的幻觉。而实际上神性只是人类意识的外头而已。
这么说来，人对无限的渴望只是幻觉而已了。
对人文无神论来说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人就是人的天主。而马克思也主张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他还认为人就是国家，就是社会，而宇宙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是神。最后要介绍的无神论形式是政治无神论。所谓的政治无神论，就是在人文无神论中，那些竭力主张如果神存在就和人的自由、权利、意志有冲突的学者，有朝一日他们取得政权统治国家的时候，就会强烈攻击宗教和神。他们会不遗余力的运用政治力量来推动无神论，尤其是在年轻人的教育上灌输这种无神的思想，这实在是当今最凶悍的无神主义。